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就是我们对歌舞事业的印象感受。那么我是2004年来到青岛大学，然后可能就是2004年也是参加了这个就是学术讲座。那么整个就是过来就现在是6年了，那么几乎每年都会参加一次或者2次。那么特别是前几年吧，就是2005年前后。那么我们知道中日关系是非常敏感，咱们大学生的这种责任热情也都表现得非常充分。但是我记得我当时讲的，那么除了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爱国心，那么另外我们要一个责任，要一个理智。我记得当时在这儿讲，而且大家就听的同学也非常多，这个不是因为我讲的好，而是当时的那个题目比较热，所以记得这个过道里面都是坐满了，包括这个前面都坐的人。那么我记得就是当时讲这个就呼应非常强，就是大学生首先是理智责任，就是我记得我也告诉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我们这个作为大学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骨干和脊梁，那么我们要承担起这份责任。那么这个呼应就是学生应该是呼应的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我非常感动的，同时也是印象最深刻的。
好，谢谢谢谢。刚才我们几位老师都非常的谦虚哈，而且呢给予我们中午之夜非常高的评价，我想这些呢都会激励着我们中午之夜不断的继续去努力。现在呢咱们同学呢一起来看一个 DV 短片，看看咱同学们是如何来评价中午之夜，如何来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的。
我觉得你们这个是办的一个主题都比较贴近于我们的现实生活，然后和你们的大学生比较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我现在是大三了，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听一些关于一些职业规划呀，然后就是这个之类的。我觉得在大学生活，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学生理学习为主，然后再就是多注重一些社会上的问题，还有注意参加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些活动对我们将来来说都是非常有益处。理想当中大学生活，直接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应该和高中有很大的不同。高中是因为接受应试教育，然后考试也比较重要的。大学呢，更注重的是对知识的学习的一个进度。然后在课余方面呢，大学的课学时间比较多，然后有很多的课外活动。
我感觉大学生活应该是比较自由一点的吧，就是说最好是没有期末考试，然后比较崇尚就是美国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他们更多的就是应该是做一些在科技上科研啊，或者是社会活动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学生最关注的就是怎样来更好的充实自己，还有更关注。举办一些我们古代文化或者是外国文化，我们大学生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大学生必须了解的文化一些这样的角度，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业模拟培训这样的角度，还有职场之类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加强培训一下，让我们更了解一下。
因为我是学外语的，希望对外语这方面牵涉到各方面的知识，反正就是深入的讲解。最感想的就是说，找工作好像比较难，然后在大学里好好学习，这是我最大的感想。临时干小兼职，然后以后找个好工作，然后换了个好家庭，然后就。
还是在大学吧，现在学习是吧，还是想从各个方面提高一下自己的能力。现在的目标还不是很明确，想再慢慢的在这国家再继续做这个目标。
现在是我们是大三，然后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有点不敢承认自己是大三的，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嘛。然后过去那三年也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就是大学最主要的还是，不管是有没有人督促你，有没有人要求你，还是要多看一点书。书什么时候都不能丢这个东西，剩下这一点时间吧，好好把握。然后尽量的不要离开。
周五之夜呢，它的内容比较贴近大学生的生活，所以是我们大学生经常去的场所。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的课余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有趣、有色彩。但是希望这个活动呢，加大宣传，使每个大学生更有机会参加这个活动。
周五之夜是青岛大学一个非常有名的讲座节目，我很喜欢这个节目，我一有时间就去听这个节目。我从这个节目中呢，了解到了很多的知识，它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拓展视野、增长知识的平台。我希望呢，这个节目可以涉及更多的知识，拓展我们的视野。
我觉得它的面可以再更广一些，然后可以涉及我们就是大学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对于周五之夜，我是衷心的感谢。感谢你让我大学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温暖而有牵挂。希望周五之夜越办越好，更加精彩。我爱你，周五之夜。
其实刚上大一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听有些说师姐说周五之夜算是咱们学校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现在咱们就是大学生对这些讲座的看法呢，一般都是那种。比较古的那一种，不像是那种凤凰英语啊，或者是新东方的那种非常活跃、非常积极的。所以我希望咱们周五之夜能够把这个讲座办得更活泼一些，不要特别沉重。
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四年。马上就要结束，我也向你开心的。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在自己的大学生活中，尽可能的去提升自己、完备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提高自己的社会竞争力。等到即将毕业的时候，即将踏上社会的时候，能够寻找到最属于自己的舞台，去迎接好新的挑战。谢谢。
在学生会有得到很大的锻炼，在
希望就是同学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梦想，按照自己的生命跟目标一步步走下去，把自己的大学生活过得充实，而且并且最后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好，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呢，就是说从大一开始就要有目的的培养自己，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好多同学刚进来的时候说可能迷茫，我觉得这很正常，但是我觉得这种迷茫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你要尽量缩短这个时间，这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你需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四年之后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给自己设定一个计划，我这四年要怎么样度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学姐，然后我还有年级毕业了，就是对下个学弟学妹有一些建议吧。作为一个大学生，最主要的还是学习。无论你就是可能有人要任班委，可能有人在学生会里做，但是一定要就是首先要把学习摆在第一位，这是比较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也是作为一个学生干部应该具有的必备条件之一。然后其次就是你一定要学会在大学里，还是说学习是一方面，做事就是做人事也是更主要的，毕竟它是一个踏上社会的一个阶梯。在很多就是在平常与同学的交往中，在工作里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儿，你怎么去面对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件事儿，其实是你最需要什么的。
现在呢，我想在场的观众和我们的四位教授一起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让我们四位老师给我们讲讲他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首先呢，咱们大家来一起欣赏欣赏一下咱们四位教授的一些珍贵的老照片。
首先也看出来了，和他们也有代沟。说心里话，我们那时候上学真的要说起这个话题，很感慨啊。因为我们不是说从学校门到学校门啊，我们是因为文革的原因啊，实际上我们都或者是工作了，或者是下乡了啊，或者是怎么样。后来呢，七七年这两天恢复高考了以后啊，我们才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所以那种感受吧，恐怕是你们现在感受不到的，就是那种特别珍惜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感觉到没有这种上学的可能性了啊，都已经失望了啊，突然又来了这么一次机会啊，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看没看过一个。那个高玉宝的那个故事啊，那当然那说的是小孩哈、啊，就是他呢就是闹着上学啊，当有可能再去学文化的时候呢，那种珍惜机会啊，比一般人的感受要更加强烈啊。我们也就是这样，这个已经没有上大学的这个可能性啊，突然又来了这么一次机会给了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我们那时候的珍惜程度啊，所以。如果是你们是现在比较幸福啊，可能感受不到我们那种强烈的反差感啊。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们恢复高考进了高校以后呢，那个著名的那个我们这个文学大师这个郭沫若先生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我们这个事，就是教育的春天
啊，说我们那个时候呢，教育的春天来到了，啊，大概这种教育的春天延续了有好多年嘛，我们延续到你们那儿没有？这个那些年啊，这个报纸上经常登一些照片，就是说呢，在图书馆呀，在教室里啊，在树下，到处都是学习的身影，啊，排是图书馆呢，一早还没开门呢，就已经排队了，啊，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的学习的这个劲头，这个非常强烈，啊，这个我们那个还有就是，这个我和海波刚才可能都没有一张这个毕业照，啊，就是没拿上来。啊，这个我不知道海波，我当时其实可以提交吧，当时我没有提交，因为什么呢？那个照片照的吧效果不好，为什么照的不好呢？一个是黑白原因，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是穿着棉袄照的毕业照，啊，这个是共和国，我说了，共和国60年唯一的一届，啊，前面空前，后边绝后，这个因为呢是。77年，这个邓小平恢复工作时就是77年7月份，然后呢十几年没有高考，但是他一定要，他那时候出来以后分管教育，他一定要恢复高考，但是呢已经十几年没高考呢，这些机构啊，这些程序啊，这些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他说不论晚到什么时候也要高考，啊，最后考试的时间是11月份，是吧？那次呢，全国不是说同一个时间，啊，我是11月。啊，那个时候是各省考各省的，啊，包括高考题也是。这个然后等到录取呢，就发那个公布录取呢，就到了1月份，所以呢，他不可能说1月份一发就不让你过年了，是吧？对，然后过了年以后，78年的3月份，我们。名字叫七七级，实际上入学时间是78年3月份，啊，然后到82年1月份毕业，啊，所以是1月份嘛，穿着冬装照毕业照，就从这个经历上，大家可以看出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学习吧，由于入校的情况不一样，在校的情况不一样，那种学习的感受也不一样，啊，所以说到这些呢，可能不一定有可比性，啊，但是。学习的尽头，希望你们能够还是保持一下，只要海波说。
谢谢。刚才的何德礼教授已经说到了，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咱们现在呢，让周老师跟我们讲讲他当年努力到什么程度。
先说到青岛的事吧。这个96年，刚才说96年调到青岛来的。我在到青岛来之前，到青岛市人事局去办手续。当时青岛市有规定，就是必须是本科以上毕业的，才不交那个录用费，大概10000块钱的录用费。他审核了我的毕业证以后啊，看了我的年龄，就问了一句，说你是大学毕业吗？我说是啊。他说你是成教毕业的吧？成人教育，我说为什么？他说大学毕业哪有年龄那么大的？这个我毕业的那一年是23岁，23岁。
我毕业那年是28岁。
当时我跟人事局的那位领导说了一句，我说我在我们班还是算小的，大的当然舒心老师我邓教授比较大，还有更大的，还有更大的，这个多大呢？大概比我大15岁，我完全可以叫他们叔叔。